酸甜苦辣天下味，其三，烟酒茶之，啤酒记啜谈。什么酒类都是越陈越香，只有啤酒和日本清酒例外，越新鲜越适口。啤酒是什么时代，由哪位仁兄发明的，查遍各国酒史，都是其说各异，莫衷一是。依据酒徒们的考证，远在耶稣降生4000多年以前就有啤酒了。古代巴比伦的勇士条顿族战将，在古诗歌里描写他们斥责铜罐，金月玉斧，还忘不了把这满宫啤酒精吸牛饮的狂态。埃及女王用新鲜啤酒来镜面化妆，都是后世所艳称事迹。近一世纪来，啤酒在欧美已经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饮品，事实上叫它酒还不如叫它饮料来得恰当。去年美国有一本杂志发表过统计，世界各国饮啤酒的国家，德国人得了冠军，比利时亚军，美国和日本一向都是自命是啤酒消费量最多的国家，结果第三名却让捷克人抢了去。前三名美日两国谁都没有挨上边。至于法意两国，虽然都是以好饮善酿驰名国际，但因为他们所试的是属于红白葡萄酒类，所以在啤酒竞赛里就是落后榜上无名了。酿造啤酒的主要原料是大麦，经过选麦、浸麦、发芽、烘干各个过程，制出麦芽，其中含有多种酵素，可以把麦芽和米里所含的淀粉化成糖，分解了蛋白质作用，才能成为色香味俱全的上等啤酒。啤酒所用的原料大麦是以欧洲、澳洲为家，美洲、亚洲所产的大麦拿来酿造啤酒，拿风味来说就稍逊了一筹。所以台湾酿造啤酒的原料大麦都是从澳洲进口的。啤酒的另一主要原料是大米，在台湾用蓬莱米，当年北平双和盛五星啤酒所用的大米是京西特产玉田岛。据双和盛主持人邹衍生说，五星啤酒当年在华北不但把日本的太阳啤酒打垮，就是青岛啤酒、上海啤酒也不敢跟五星啤酒抗衡。其中玉泉山的水跟玉田道都是提高五星啤酒色香味的因素。足证大米的品质对于酿造啤酒的风味是有着相当关联的。我们喝惯了台湾啤酒，有时喝一罐美国啤酒总觉得不太对劲，这跟啤酒所用的米质比例都有很微妙的关系。酿造啤酒更少不了的是啤酒花，它是一种多年生的植物，在欧洲及美国极有极少数的寒冷地带，还得是向阳山区才有上等的啤酒花生产，所以酿制啤酒最贵的原料就是啤酒花。以时值论，每公斤约在500至600美元之间。当年东北的锦州、山西的五台、河南的许昌都曾用种种方法培育试种，可是全都没能成功。有一年北平双和盛啤酒厂因为海运发生故障，啤酒花接济不上，幸亏北平有的是洋槐，公然拿啤酒花、槐花三七掺用，虽然后味苦中微涩，居然也能抵挡一阵，救了大吉。本省前些年曾在中部地区计划栽培，试种多次，大概土壤、气温、湿度均不适宜，虽然也能开花，可是淡而无味，缺少了应有的香味，只得放弃试种。所以本省现在酿造啤酒所用的啤酒花仍然非使用舶来品不可。啤酒已从酒类推广为社会大众的普及饮料，因此世界各国都纷纷制造生熟啤酒。据说仅仅欧洲地区就有165种厂牌的啤酒在各地行销，笔者当年在大陆除了国产的五星、青岛、上海等品牌的啤酒外，其他国家的如丹麦、德国、荷兰、芬兰、法国、英国、美国、泰国、新加坡、日本的都曾品尝过，还有就是现在日常喝的台湾省产的啤酒。啤酒的口味以我个人味觉来说，欧洲以丹麦和德国最好，尤其是他们的黑啤酒，芳蕊馥郁，墨拥柔香，味嗅俱畅，非有高端的饮者不能体会出各中的意境。抗战之前，上海静安寺路靠近犹太富商哈同的爱丽园附近有两家德国人开的酒馆，一家莱喜，一家大莱。一开始他两家专卖德国进口的啤酒，因为酒客日多， 又添上了丹麦的黑啤酒、兼麦冷餐，逼着当时住在静安四路的沧州饭店，有客来访总是约在来喜或者大来喝点啤酒聊聊天。这两家的老板都是秃顶矮胖子，在德国各位家啤酒厂，他们的啤酒是用木质的啤酒桶装运而来。笔者因常去的关系，彼此又都是雪茄同好，而品评雪茄的水平也不相上下，渐渐成了烟侣又兼酒友。所以他们就把怎样鉴定啤酒的优劣，怎样喝法才能领略啤酒的各种真味告诉了在下。啤酒的优劣大致来说，以略苦爽口方真上品，入口味浓厚涩就难应上选了。有一种极简便检验啤酒的方法，拿一杯将倒满的啤酒，把一根火柴棍插在泡沫当中，火柴棍就能在泡沫里挺立不倒，就是上等的啤酒，树的时间越长品质越高。不过这个方法只可行之于酒馆饭店，如果您是到啤酒酿造厂品尝处方新产品，这样做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千万记住。喝啤酒讲究甚多，没有开瓶开罐的啤酒或桶装的生啤酒，最好存放在黑暗通风、不受日光照射的场所。无论容器、用瓶、罐、桶，开口一定向上，若倒放、横放，尽管酒不外溢，将来酒的香味差不说，而且色泽也欠晶莹。喝啤酒无论冬夏都应当冷冻过，如果胃寒怕冷，那干脆喝别种的酒类。喝温吞水似的啤酒，酒香全无，岂不是糟蹋粮食吗？所喝啤酒的温度，有人认为夏天摄氏6至8度，冬天10至15度最为适当。以笔者个人爱好来说，在东南亚地区，如泰国的曼谷、菲律宾的马尼拉，盛暑时期啤酒要冰到24度之间，冷鲜凝佳，沁人心脾，才能品出各种滋味，最为合适。这是见仁见智与个人爱好，不能勉强的。喝桶装生啤酒要请酒厂技术人员操作，当然他们有一套固定的程序手法，我们姑且不谈。至于罐装、瓶装生啤酒，开罐开瓶也是各有各的小手法，不但啤酒泡沫喷射四溢，酒量酒质同盟损失，那就太可惜了。罐装啤酒开罐之前，应当先用手帕盖在罐上，然后再把罐簧拉开，否则酒一喷射，泡沫时常溅得满脸，非常的尴尬。有人开瓶装啤酒，喜欢先用开罐器在瓶盖上敲打两下，说放放气泡可以减少激射力量，殊不知二氧化碳一旦外溢，啤酒芳香也随之散失。其实防止啤酒的喷射，只要在开瓶之前先把酒瓶略微的倾斜一点，就不致有大量的泡沫喷溢了。所以主人开瓶敬酒，别的酒类都可以用杯子来接，只有啤酒应当把啤酒杯递给主人，由主人倒满再接过来，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台湾各饭店酒楼所用的男女适应生都自夸受过严格训练，其实如何倒啤酒也没学会。第一，倒酒时瓶口要靠近酒杯，而不能碰着酒杯。杯里啤酒跟泡沫应当是9:7:3的比例。第二，酒杯里的啤酒未喝完，不可以往里续新酒。未完就续这个毛病非常普遍，可惜饭店里监管管理员从来没有人上前纠正过。西洋人喝什么样的酒，用哪种样式的酒杯是极有道理的。杯的容量、杯口的宽窄、杯的深度、玻璃薄厚，再再都与酒的酒香有莫大的关系。应酬场合所用的啤酒杯，杯子要小，玻璃薄点无妨，这种啜饮不是一干而尽。倒出来的啤酒如果在杯中停留稍久，泡沫消失，苦水一杯，赏心乐事反而变成了苦事，岂不大煞风景。三五知己斗酒争胜，以厚重的玻璃大杯为宜，泡沫堆花，齐白胜雪，边饮边嗅，啜香咽干，疑星传飞，才能领会到喝酒的真谛。喝酒最怕油星，喝啤酒的酒杯一定要特别的洁净，洗后的酒杯既用金布擦拭， 最好把酒杯倒扣，让它自然阴干。喝啤酒之前，要把啤酒杯先行冰冷。酒冷杯凉，啤酒的芳香才能够全部发挥。如果酒冷杯温，不但啤酒容易混浊，而且啤酒的柔香容易冲淡。喝啤酒的时候，应将上下嘴唇擦拭一下，然后上唇交接啤酒，人中挡住泡沫，把啤酒喝干，泡沫扔留杯中，酒香才不外溢。同时喝啤酒要痛痛快快，轻杯而饮，如浅尝辄止，细玩其味来喝啤酒，其结果只能设苦涩肚胀而已。以上这些都是两位酒老板饮者之言，细心体会的确颇有道理，存乎其间。这些年照他们二位说的来做，真正获得了不少酒中之趣。上月份美国新闻周刊刊载，海德堡癌症研究中心的化验人员发现，欧洲各国产制的啤酒中有 80% 以上含有亚硝胺。这一个报告立刻引起了德国、英国卫生当局的重视，而一般比较敏感的啤酒老主顾也惶惶不可终日。其实啤酒所含的亚硝胺成分非常的轻微，以年人均消耗啤酒量最高的德国巴伐利亚著名的年人均50多加仑来计算，要喝20多万年的啤酒才有一茶匙的亚硝胺，实在是微不足道。春回大地，一眨眼又到了喝啤酒的季节了。以笔者多年喝啤酒的经验，适量喝啤酒不但能降低血压，促进睡眠，还能增加小便中盐的排泄，帮助体内盐的含量平衡，对于肾脏、心脏都是直接间接有相当注意的。有好的啤酒您尽管放心的喝吧。